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哎，我想问你啊，你知道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吗？可能呢，你会讲说，我只听过第一条最大的诫命，也就是最重要的诫命，我可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第二条的最大的诫命啊。那如果是这么想的话，那我估计你肯定就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了。那最大的诫命呢，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我们的神。那么其次是什么呢？不错，就是爱人如己。那今天在雅各书的第九讲里边呢，陈灵心牧师就会帮我们讲解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，里头就是谈到爱人如己的重要。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试炼中站稳立场，以行动活出信仰，请听陈灵心老师为你讲解雅各书。
这是真道分解课程，我要跟你们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雅各书。雅各书有五章，我要用21次，每一次30分钟，仔细的查考，希望您不要错过。现在让我们一同的来研读新约圣经雅各书。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三节，题目是要爱人如己。先来讲一个故事。小明是一个12岁的孩子，他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一个弟弟，还有一个妹妹。在5个兄弟姐妹的当中，他刚刚夹在中间，大不够发号施令，小不够撒娇争宠，所以他常常跟兄弟姐妹们争吵，有的时候甚至闹到天翻地覆。有一天夜里，小明睡着了，他的5个手指头彼此争吵起来，他们在争吵谁最得到小明的宠爱。大拇指把自己举得高高的，首先发言说，当然是我啊，我们的主人小明每一次有什么得意的事，他就会把我举起来称赞自己一番。第二只手指立刻起来抗议说，你这个小胖子，不要在本爷面前乱吃，我才真正威风呢。每一次我们的主人小明发号施令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我拿出来东指指西指指，就没有人敢不听从。宗子听了很不服气，大声地说，你们都给我站起来，大家比一比，看谁最高大英俊，最出人头地，那当然是我了。于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吵个不停。第4只手指实在忍不住了，他叹了一口气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，我们讲的是谁最得主人的宠爱，又不是比较什么高矮肥瘦，什么威风得意。讲到得宠爱啊，我虽然叫做无名指，可是 我最得人宠爱。你看，人们都是把结婚戒指戴在我的身上。无名指讲着讲着，脸上出现了幸福的笑容。小拇指坐在一旁，觉得很泄气。他没有大拇指的威风，没有食指的权柄，更没有中指的帅气，当然也没有无名指那样得人宠爱。他只是只卑微瘦弱的小拇指，没有什么可以跟人家比较的。忽然之间，他想到了一点，就跳起来大声地说，你们争争吵吵都是些世俗的事，我才不跟你们计较这些。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，每逢我们的主人把两只手合起来祷告的时候，我最靠近上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窗外传来一度的大光，把房子照得通明，原来是个天使来了。天使对五个手指说，这里地上有一张薄薄的纸，非常的轻，你们每一个手指都来试试看，谁能够把它拿起来。于是他们排着队，一个一个的试着，从最威风的大拇指，最会指挥的食指，长得最帅的中指，还有最受宠爱的无名指，到最熟龄的小拇指，没有一个能够把薄薄的纸张拿起来。天使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五个手指联合起来可以统治全世界，可是分了开来就变得毫无用处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现在就让我们听一听今天的经文，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三节。
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三节，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，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
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爱人如己，是最大的诫命，也是使人自由的诫命。可是，如果我们选择性的爱人，只爱那可爱的，不爱那不可爱的，我们就是按外貌偏待人。我们不能只选择那些我们喜欢的律法来遵守。神的诫命要我们爱人如己，这诫命给了我们许多爱人的空间，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照着去行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样不怜悯人，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怜悯我们。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呢？人人都爱自己，这是全世界的事实。 圣经也指证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。爱自己才会追求上进，爱自己才会尊重自己，爱自己才会洁身自爱。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，就会自暴自弃，就会自甘堕落，就会自毁前途。所以人人都应该爱自己。可是有一些人不但爱自己，他们更只爱自己，甚至专爱自己。这种的人凡事只为自己着想，只求自己的好处，只有自己的利益。在现代的社会的里面，这种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做事不择手段，只求目的，他们自私自利，完全不顾别人受到的伤害，他们踩在别人的头上往上爬，有谁挡住他们的路就会遭殃，他们最会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正如一个政治家说，我们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难怪这个世界变得这么丑陋，社会变得这么混乱，人心变得这么险恶。什么黑心奶粉、黑心面条、黑心药丸，充塞着市场，害得大家很惨。这种社会的现象，圣经早有预言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。他形容末世的人自夸、狂傲、忘恩负义、无亲情、性情凶暴、卖主卖友、任意妄为、至高至大、爱厌乐不爱神。人如果专爱自己，真是禽兽不如；如果人人都专爱自己，真是世界大乱了。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意思是我们怎样的爱自己，也要怎样的爱别人。正如主耶稣说的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你不要人家批评你，你就不要批评人；你不要人家恶待你，你就不要恶待别人。你要人家公平的对待你，你就要公平的对待别人。你要人家关心你，你就要关心别人。你要人家饶恕你，你就要饶恕别人。你要人家尊重你，你就要尊重别人。你要人家爱你，你就要爱别人。如果人人都这样做，这个世界就变得温馨，社会就变得公平，人心就变得真诚，神的爱就充满人间。雅各书里面说，要爱人如己，这是至尊的律法。至尊的就是最大的，至尊的律法就是最大的诫命。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我们记得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，就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可是耶稣没有停在这里，他继续地说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律法师只是问耶稣最大的诫命，耶稣却把第二大的诫命也指出来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主耶稣更指出，爱人如己的诫命是与爱神的诫命相反的，意思是相似的， 是同样重要的，是彼此配合的，互相补充的。其实，爱神与爱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第一，爱神的也当爱人。如果我们爱神，就必定爱神所爱的人。神既然爱世上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当爱世上所有的人。不爱看得见的弟兄，怎能爱看不见的神呢？爱神和爱人应该是一致的。我们怎样的爱神，也要怎样的爱人。第二，神怎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的爱人。神爱我们，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，我们也要无条件的接纳别人。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要无条件的宽恕别人。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，说明神怎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要照样的爱别人。他说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银子的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的东西，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，并他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个仆人就俯伏在地上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偿还。主人见他这么可怜，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个仆人出来，遇见他一个朋友，欠他才10块钱，就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仆人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偿还。可是他就是不肯，竟然的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旁边的人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很难过，去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个恶奴才，你苦苦的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可怜你的朋友，像我可怜你吗？主人就大大的生气，把他交给管监狱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神既然赦免了我们，我们也当从心里面饶恕弟兄。神怎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的相爱。爱人如己，就是我们怎样的爱自己，也要怎样的爱别人。如果人人都这样做，这个世界就变得温馨，社会就变得公平，人心就变得真诚，神的爱就充满人间。主耶稣说，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，第二大的诫命就是要爱人。爱神的也必爱神所爱的人，爱人是爱神的具体表现。可是我们应该怎样的爱别人呢？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。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命令，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，约翰福音13章34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耶稣说，这是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为什么是新命令呢？旧约的诫命里面，不是早已经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吗？主耶稣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呢？有3重的原因。第一，彼此相爱是一条新命令，因为人从来没有遵守这个命令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家里面很穷。进大学的那一年，我的大姐买了一双皮鞋给我，可是我舍不得穿，把它放在床底下，偶尔就拿出来看看，又把它放回床底下。 这样过了四年，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天，我被推选代表全班的同学上台讲话。于是我第一次穿上了我的皮鞋，同班的同学看见了，就说我穿了新皮鞋，还调皮的要大家来踩踩我的新鞋子。我连忙解释说，不是新的，不是新的，已经买了四年了。他们不相信，说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你穿过。我说我舍不得穿，所以从来没有穿过。同学们就说没有穿过就是新的，于是他们一窝蜂的涌上来，人人都踩了我的新鞋子。没有穿过就是新的。主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们若是没有好好的遵行，对我们来说，这命令就是新的。彼此相爱是一条新命令，因为有新的标准，有新的要求。旧约的诫命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可是主耶稣却吩咐我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可见耶稣的吩咐远超过旧约的要求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仍然做神的仇敌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就临到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还赐给我们永生。我们蒙了神这样白白的恩典，就不得不用神的爱去爱别人，就更不能再恨别人了。所以主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命令，有新的标准，新的要求，要我们爱邻舍，也爱仇敌。第三，彼此相爱是一条新命令，因为有新的榜样。主耶稣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主耶稣不但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他更实行了出来，叫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真正的爱。他为我们留下了爱的榜样，叫我们遵着去行。从主耶稣的身上，我们看见，第一，主的爱没有条件；第二，主的爱是付出的爱；第三，主的爱永不改变。第一，主的爱没有条件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圣经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很会爱那可爱的、美丽的、聪明的、伶俐的、能干的、有钱的，我们却不容易爱那不可爱的、丑陋的、愚笨的、软弱的、贫穷的。别人对我们好，我们就对他好；别人对我们不客气，我们就对他凶。我们的爱像一场买卖，一场交易，我们付出的要有对等的回报。基督爱我们却不是这样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爱我们。我们背叛他，顶撞他，反对他，他仍然爱我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的爱没有条件。第二，主的爱是付出的爱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人的爱是自私的。广东话说，你爱不爱啊？意思是你要不要啊？爱就是要。我们在百货公司看见一件可爱的东西，我们就把它买下来，因为我们爱它就要它。我们遇见一个美貌的人，英俊的人，我们就想得到他的爱。甚至当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说，我爱你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意思可能是，我要你爱我， 你不能去爱别人。可见人的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是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欢喜占有，甚至不择手段的去夺取。但是神的爱却刚刚相反，神的爱是付出的爱，他把他所最爱的儿子，就是独生的儿子给了我们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尽了痛苦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显明了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。基督的爱是付出的爱，是舍命的爱。从他的身上，我们就明白了真正的爱。我们也要把白白得来的爱与别人分享。第三，主的爱永不改变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下半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主爱我们爱到底，他的爱永不改变。人老珠黄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身体残缺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生意失败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被人丢弃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意志消沉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家破人亡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甚至我们犯罪跌倒，他仍然的爱我们。主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我们被主的爱吸引，被主的爱感动，被主的爱激励，被主的爱改变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彼此相爱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彼此相爱不只是劝告，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，我们要好好的遵行才对。雅各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三节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也印了讲义，欢迎您来信索取，或者是用图文传真、电子邮件都可以，我们会尽快的寄给你。下一课是雅各书第二章14到第26节，题目是信要有行为，欢迎大家按时收听。
谢谢陈牧师的教导，对我们呢，可以一起的努力操练呢，用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别人，能够做到爱人如己。已经为你预备好雅各书的笔记，欢迎你来信索取。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，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P。 下回见。
看不见你是主，向我要信心。